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Passion Fruit， 我是 Eric，
我是莎莎，
欢迎大家给我们评论、点赞、转发。我们在喜马、小宇宙、汽水还有苹果播客都有我们的频道。
我们今天呢，就是春节假期聊了一期比较休闲的最近的一些 update 和一些感触吧，可能跟带娃相关度比较高的一期。
对，也想听听大家春节都干嘛了，在家里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听到什么有意思的故事，
对，
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
然后呢，我觉得 Reason Update 一定要从两三周前开始说起，哎，不止两三周了，就是
一个月吧，应该是。
对，我们把 Lindsay 送来三亚之后，我不是又回北京了吗？我和 Eric 就有两周哦，非常自由散漫的单身生活，不是单身生活，就是没有孩子的生活。
对，我你看我还过了将近有一周的单身生活呢。
啊，对对对，
啊，就没孩子没老婆。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这种失而复得快乐和一些，就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
哦，真的吗？哦，其实你就反正我的感受哈，就是喜悲交加。
啊，那是是是是 对，我的重点不是在快乐，我的重点是失而复得 就是你的感触会特别的多啊，就是我觉得我经常在播客里讲，就我觉得有孩子和没孩子其实真的是人生是有鸿沟的，就是你没有办法你跟有孩子的人可以聊他没有孩子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但是你跟没有孩子的人，你没有办法让他去想象有孩子之后是什么样的，就你这个东西真的是不可意会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
对啊，所以我呢，就我当时最大的一个感受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其实也在小红书录了一个视频讲相关的，但是我那个小红书视频肯定就讲的没有那么多啊，就我第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的时间怎么会这么多。就因为啊，我其实真的仔细剖析了一下这个问题，就很多人都说有了孩子之后可能时间会变得非常的少，没有精力，没有时间去做自己，去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我回过头来看啊，特别是对比有 Lindsay 的时候和这两周没有 Lindsay 的时候，我觉得说实话，第一是有孩子让我的时间变多了。就是你想想啊，如果你现在是一个没有孩子的状态，你早上起来8点钟的闹钟，假设你醒来之后是不是先摁掉一遍，再睡10分钟，
刷刷手机，
然后8点10分再想，再刷手机，再刷20分钟，然后起床磨磨唧唧，喝咖啡的时候再看个视频，是不是啊？然后晚上呢，这个下班回来可能也在家班做做饭，做完饭之后，9、10点钟又开始坐在那儿，刷个剧，对吧？其实你就想一想，你每天无形中咱不能说浪费啊，就是休闲掉的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那样就一下就不见了的，这样的时间是很多的。然后有了孩子之后，我觉得我这些小的零碎的被quote unquote 浪费掉的时间就没有了。就是我7点钟的闹钟，我肯定是7点钟 sharp 起，因为一般 Lindsay 都比我醒得早，我不可能让他再在床上再等我很久，对吧？所以我7点钟闹钟，我7点钟 sharp 起，然后很高效率的带娃1个小时左右时间把他送到日托。那其实那早上这个时间跟我在床上刷手机是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时间啊。那晚上回来也是同样的，就是我觉得有了孩子之后，我整个可用的时间变多了，而且变多了我觉得不只是1、2个小时这么多啊，就是你必须，因为你真的很忙，很多事情，你又要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又要去工作，你又
要
健身，
对吧？
对，
你有优先级了。
是的啊，所以你肯定是要，就是你要把这些事情都挤进去，那如果你都挤进去，你就会挤掉那些刷手机的时间，看剧的时间，胡思乱想的时间啊。所以我是觉得我如果真的仔细去算，我有了 Lindsay 之后，我觉得我至少每天多了3到4个小时的可利用的时间。这3到4个小时其实在之前都是被我浪费掉的啊，就无论你是在刷手机还是在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我当时还特别有感触的发了一篇微博，我就说以后再有单身的人跟我说他没空干什么事儿，我就觉得他肯定是不够努力。就你没孩子，你不 可能没空，这真的我现在就是这么觉得的。就是如果你没孩子你还跟我说你没空，那肯定是你不够努力的去挤时间。就如果你没有孩子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时间真的是多到不可思议的一个状态，这是我最大最大这两周没有孩子一个感触。
嗯
嗯，你呢，你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对比吗？
我觉得我呢是其实没孩子的感触没有那么的大，没孩子没老婆的感触我觉得会更大。
为什么呢？
啊、就是当时你跟林子还在三亚，然后我出差已经回了北京，我提前回来了，然后你又提前走了、
嗯、
最后春节前对吧，那我其实前前后加在一起大概有将近一周的时间就是我一个人在北京。
嗯
没孩子没老婆真没事儿干，就是你没生活。就真的你一个人是很难有生活可言的。就我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就是你看你有时候在家拎在家，我还得好好做个早饭啊，一起吃个早饭
啊，你没人就凑合，
我对我就煎俩蛋然后吃个面包我就走了啊。我觉得哎呦你说我还弄什么别的就算了，然后就我一个人吃，你说我还买一大堆培根也不现实。
嗯，
然后我要再准备特丰盛，一人吃不完，然后还特浪费时间，然后咖啡我咖啡机有时候都不开，我直接去公司喝啊。然后到了公司干完活，然后你晚上你说回家，然后平时 Lindsay 我他差不多六点吧就得吃饭了，那我基本就赶紧往回赶。哎我回家我也没饭吃，我回干嘛呀？对吧，我反正
就无家可归
啊，然后我也没什么事儿干，那我就把那手头点事干完呗。
嗯，
那干完我想说你看还不到七点有点早，我回家还是没饭吃，我就赶紧约人吃饭，约人吃饭人约七点半，我还剩半个小时干嘛，加班吧，那没事儿干，真就那你就接着干干活呗啊，在公司干完活然后吃个饭，吃完饭回家一看我才十点，晚上也没事儿干，那打会儿游戏吧、啊、就是
一直在消耗时间。
对，你就得找事儿往里填，真的就找事儿往里填。
嗯，
然后约到最后就是我很长时间没约个人吃饭了，因为根本就是
约不出人了，
根本不可能就是啊。后来我发现你约这都不知道约谁，我脑子一片空白，然后感觉跟就是不能说社会脱节吧。然后后来我在跟人吃饭过程中，我发现，哎呀，这朋友结婚了，哎，那朋友生孩子了，我不知道。
哎，确实是，我
然后还有一求婚的，哇！而且就真是就我们会经常的发信息的这种，可能问个事儿啊，互相问个事儿什么的，就经常发信息，
嗯，
不知道对方过成什么样。
对，我觉得真的是有了孩子之后，这个社交也变少了，特别特别多。
就不能说社交少了，
啊、
就是社交就是点
变成了
点，
或者社交就是更多的变成了有孩子的人。
我觉得不是，就可能更多就是有问题，大家一块解决问题，
啊、
就是来说个事儿。那这个事儿结束之后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说寒暄，哎，最近过怎么样或者怎么样，就都不会问、
嗯、
而且就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就不会过多的去问这事儿。尤其像我不是一个八卦的人，不愿意刨根问底问哎你怎么样啊什么的，我很少问这种话，人家主动说我就主动来接，人不说我也不会问，所以导致就是根本不知道人家最近发生了什么、
嗯、
所以当我得到这些哎这个 update 的时候我非常的震惊啊、嗯、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节前然后我也是借着单身这个机会，
嗯，
就是约各个朋友一起吃个饭，然后也算就是提前就是就拜个年吧，这么个意思，特别的忙，我的时间就真的是每天不够用那种啊，就是你见跟这我晚上三顿饭啊，先是饭前啊跟人家这个去见了，然后去见个面，然后跟另一人吃了个饭，晚上呢约另一人喝了一杯，然后晚上然后完事之后呢我回家看了眼姥姥，然后我才这第二天早上六点钟起床坐飞机走啊，就这个高密度啊真的是前所未有。嗯，
那你觉得其实是有娃了之后让你的这些所谓的，就你觉得这是有效社交还是无效社交，你只是说有娃了之后你把他们都排除了还是
基本上就排除了，但你也不能说它是完全无效、哦、我觉得偶尔这么一次肯定是有效的，你说天天这样那肯定没什么用，你天天有什么话说、
嗯、
咱俩天天在一块儿也没话说、嗯、
你说什么呢？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每天就你看就是天天见面你不可能什么都说对吧，你作为就是两个朋友来说你不可能什么都说，哪怕夫妻你也没有那么多一天能有那么多新鲜事跟对方分享，我可能分享个半个小时两个人结束了，后边可能就干别的。 对吧？这个你俩朋友坐一块儿，你俩一个多小时，你聊什么呀？天天就没得说啊、
嗯。哎，其实你说这点特别对，就是我呢也是在趁着这个我单身的这段时间，约了北京所有做美妆相关的几个老板一起吃饭，这个其实我是今年刚生孩子的时候刚回到工作跟他们吃过一顿饭，然后呢就一年都没有见，就大半年没见吧，然后正好就有这么一个契机可以约大家一起吃个饭。说实话，如果是 Lindsay 当时在北京的话，我可能也不会去主动约这顿饭，就当如果他们约了我可能会去，但是我不会做这个主动去约的这么一个人、但我当时约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我是一个艺人，就我是一个
外向的人，
对 MBTI 里的艺人啊，就这种事情其实我之前是经常会做的，就组织大家吃个饭什么的。
嗯，
然后确实就像你说的，那如果这个饭他天天吃确实是没什么意义，或甚至就一周吃一次一个月吃一次都是没什么意义的啊。
是的，
但是总有这么一帮一帮的人，你要时常去组织他们一起吃饭，就会有一些有效的社交，有一些知道一些新鲜的事物啊，有一些新鲜的想法，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啊。其实对，我觉得呢，虽然我刚才说了很多，就是我觉得重回单身了之后觉得时间非常的多，多到很多都被浪费了这种感觉，但确实是我觉得你只有可以挥霍的时间的时候，你才能去 create something new， 你才能去创造一些新的东西啊，这个也是我的感受。就是如果我每天比如说我给我工作的时间就是卡壳了这么几个小时，我只能把我手头的事情做完，那我肯定没有时间去 brainstorm， 去想我有什么新的事情可以去做。
对
啊，
其实就好比就我接着你这个说哈，我觉得我非常同意。像有孩子的时候你会把重要的事情都先优先做完，那不重要的事情你可能没有时间做，或者他就被孩子代替掉了，那他就往后排，可能明天，可能后天，可能下个月。那你真正到做这件事情，一可能你已经忘了你最开始的思路了，或者你没有那么高的心气再去做了，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那在于你单身的时候，就像你说的，我有大把时间挥霍，我反正距离吃饭，我约人七点半吃饭，我七点，那我没我那我接着干点活呗，我就干一些不太重要的活。那这些活其实它会不会影响我的工作的整体的这个performance？ 有可能会，但它可能就是边际效益很低，我平时不会干的事。
但其实我说的不是你这点，你这点肯定是非常对的。但我说的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的 priority 排错了。你懂吧，就是可能我们觉得没有重要的事情一直在拖的事情，反而你做了之后是能够边际效应很高的，是能够给你带来很多新的出路的啊。但是就咱们不能保证咱们自己的 priority 排的是对的嘛。这件事情尤其在我的身上，就如果大家经常听我们播客，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所以我愿意去做的事情是有结果的事情，是执行的事情。所以我特别就是我所有执行事情做都非常快，然后特别喜欢去做这件事情，反而那些去思考的事情，比如说约人吃饭，对吧？这其实是没有什么目的的，你做完了也不知道有什么结果啊，或者是我去思考一个新的项目，这个项目呢可做可不做，对吧？但是你可做可不做，你做了之后可能有很大的收获，但这个东西就是让我去想的，我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这些东西我反而都会排到后面去，但是其实你这么回想过来，我可能这个 priority 本身就排错了啊。那再加上如果你没有可以挥霍的时间，我觉得确实就还挺不好的。所以我觉得啊，以后我们要更加的去优化整个时间的排序，这个是我单身就是单身了两周之后的一个感触吧。
对，你说这我还参加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活动，就是 Lululemon 在整个亚太然后开了第一家男装店，在北京一地港，然后他们也邀请我过去参加他们的这个开业仪式。
啊，就在没有老婆没有孩子的那一段时间里，
对
吧？哎，这个说实话，就如果是你是有老婆有孩子，你说不定都不去呢，我觉得。
对啊，因为本身你时间就很赶，然后他又要占掉我一部分工作的时间，那我就要把很多事情往后排。这也为什么后边我要加班，就是因为我那天参加这个事儿，然后我好多事就往后推，那就得往后排嘛。那你要真是 就是老婆孩子在家等着，你可能不太会去参加这样的活动。
是的，
嗯，所以哎，这个活动其实给了我挺大一个触发的。一方面，不得不说露露非常的慷慨，那活动上每人送了件衣服，
嗯，
啊、而且你基本就是
随便挑，
随便挑，基本就这么一概念，除了外套啊，基本都可以挑。然后另外呢，就是我已经很多次，因为我也算半个行业的人嘛，他们也很多次邀请我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什么社区课程啊，然后分享会啊，然后包括这种就开业仪式啊，然后我们一起联合办过一些活动，
嗯，
就也算关系比较好，
嗯
啊。那
重点是白嫖了很多衣服，
哎，就在白嫖过程中，我发现就是他们其实也可能送了我。两三个活动可能会送我一件，
嗯
啊，我发现我攒了很多露露的衣服，然后在我在下单消费的时候，其实我就会有一个意识，我既然要花同样的钱，我为什么不买露露而买耐克或者买其他的品牌，我就会有这么一个潜意识。你看我最近几次出去我们旅游，我有时候去逛商场，逛到露露，我就会看，哎，当然了咱不会买正价产品啊，这不好意思，这个还是还是这个
还是这样的抠门，
对对对，还是
只是说对同样的价格上，
哎，
我可能会选择露露，
同样的价格上，对对。然后包括一些像正装正式一点的服装，像一些 polo 衫啊，然后包括这个西裤啊，或者正经一点的裤子，我现在慢慢的都开始用露露来代替了。
嗯，
因为我发现我买其他品牌，无论你买这个就是像什么稍微好一点品牌，什么这那叫什么 Brooke Brothers， 然后或者乱七八糟的那些什么 Tommy 叫什么，就这些都很贵，其实都不便宜。
嗯
啊，然而其实它穿着体验呢又不太好，但露露就是。就他通过这种活动他建立了一个我跟他的一个连接，就我想到哎，反正
这词太露露了，建立了你们的连接。
啊、连接对啊，就有了这个连接之后我就想有些东西他确实可以，就俩东西差不太多，那我为什么不选他呢？
哎，那我这有一个问题啊，你觉得他们是通过产品力来打动你的吗？其实也不是，
我觉得都有。你说产品力他比别人家强到哪去？我
其实没有，对吧？
因为现在啊。现在你有哪件衣服是穿坏了扔的？
嗯，没有，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它其实不是因为产品力来打动你的，对吗？就是，其实就是说产品它其实不差。
对
啊，
大家水平说实话差不了太多
啊，
但设计呢，可能比有些衣服呢比别人稍好看一些，
嗯
啊，但也就仅此而已。
但比如说有一个新牌子，
嗯，
假设是吃醋吧，
嗯、
啊。他虽然现在没男装啊，假设就吃醋啊、一直在送你衣服，你到时候你觉得你会选择他吗？就是跟露露站在同样的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有可能。我最主要原因我就是习惯，因为你习惯了他的面料，习惯了他的这个穿在身上的感觉和你的视觉，就是他已经培养了一套体系在你身上。
嗯，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就好比当年我们就是打篮球。买的特别多的还是耐克，就因为耐克在你就是整个心里种的时间太长了，你的袜子是耐克，你就非常清楚它配上你这双鞋的脚感是什么样，你对它的预期是对的，它给你的反馈也是对的，你穿着这个裤子穿着这个衣服的反馈是什么样的，它就天然就是这样，我穿着这衣服我就知道做这个动作它不会卡，我穿别的衣服有可能会卡。
你说到这儿，我准备在此做一次迷之的抽奖活动。
来得如此突然。
对，这真的是 unprepared 的、啊、大家、真的就是我其实觉得露露的这个做法是包括你刚刚说的其实挺打动我的就是送产品这件事情它其实在长线来说是可以培养一个忠实的消费者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护肤品也是差不多的，说实话就大家作为一个美妆内行人啊，就其实护肤品跟这个衣服是差不多，它其实产品来说每个产品和每个产品之间它的差别特别是功效不会那么大，它只是从使用感上比如说我们家没有香精，就如果你习惯了没有香精的使用感，你再去用某蔻兰蔻，就真的是太可怕的一个品牌你再去用他们家的产品的话，你肯定会很不适应那种使用感。对，所以它是就像这其实就像你说的面料和审美，
对
它其实不是产品，你不是所谓的功效有特别特别大的区别，
而且我觉得预期。就我用了这个东西，我知道我可能明天我这个皮肤就不干了，我用了可能三个月，对吧？我知道这个东西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对它信任是很强的，我知道我买它不会出错啊。那尤其在这种东西上，其实大家很就是很少愿意去冒险。
嗯，是的，哎，那我反正我们就随便抽一个奖吧，我们就让大家分享什么呢？就分享分享过节怎么样呗，
嗯，
然后我就在评论区抽个两三个，我随心抽了啊，大家，然后送一下我们家的产品，
嗯，
反正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送卸妆膏了。当然，如果大家有想指定要的产品也没有问题。
对，如果男生可以用小绿管或者小粉管。
哎呦，
啊，
厉害了，对啊，对这个学习一下。露露啊，我们也送一送，
嗯，是的，嗯，对。然后另外一点呢，我觉得露露特别大胆，在于开男装店。
嗯，
这个我觉得从就你像他，而且请的还是我这种 cheap fuck 去，对吧？
那人家可能不知道吧？
肯定知道啊，我消费过多少，他们肯定有他们的客户管理系统
啊，
嗯，而且就是我跟他们这么熟，他们。我消费多少买过几件衣服，对吧？我其实可能那账户都是让你们买的，你们消费的多。
就是你在他们的账户后台可能叫铁公鸡，
糖公鸡，每次来沾两件衣服走，一毛没拔，沾俩走，嗯，
厉害。
对，然后我觉得他们这个很大胆做男装店，因为男生吧，这个市场本来就不好做，而且像运动服品牌。像我们这批男生可能真的是被阿迪耐克还有像可能锐步啊这种完全就洗脑洗掉了，
嗯，
那稍微年龄大一些的可能会选择始祖鸟啊或者这个萨洛蒙啊就这种户外品牌又被切掉一部分，
嗯，
那真正能够去选露露呢少之又少。那我觉得露露这个事情是非常大胆，而且他敢在北京开，北京其实
没有上海适合了，
我觉得也不一定吧，北京可能对价格敏感没那么多，
嗯，
没准送礼呢，对吧，
嗯，
你不好讲啊，
嗯嗯，
就我觉得他们敢做这件事儿，肯定是做过非常多的用户调研，
是是是是是，
他肯定比咱清楚这个数据，
那肯定
啊，
嗯，
对，我觉得非常大胆而且很前卫，
嗯，
让我非常敬佩这个品牌。
嗯，是，我觉得男人的钱真的很不好挣，大家，哎，我觉得他可能是开给女生的，
但请的是铁公鸡，啊，请的是男公鸡，
对，写的都，啊，请的都是男生，
全部都是男生啊，
嗯，是的，而且我看了你们那个请的那一圈人的那些照片，好多都是咱们认识的教练什么的行业类的，
就都是我们的就聚会，那大家都很熟了
啊，就铁公鸡之聚会，
人家不一定是铁公鸡，我是唐公鸡，我跟人家稍微有些不一样，
我觉得人家可能也是。OK OK 啊，行，那关于露露你还有别的吗？
没了，嗯。
OK， 那我们就想下一个啊，下一个呢就是我们来到了三亚之后，哎，就对于老人带娃这件事情又有了一些新的认知。
嗯，对，
啊，
其实我不知道你的这感受深不深，因为我离开林子时间比较久，可能有两周半到三周的时间，
嗯，
我回来之后明显感觉就是老年人还是对比较惯孩子的，
是的，
嗯，就很顺从，不能说惯吧，就很顺从，他想干嘛像父母他们不会说哎不给你怎么样，他基本就说啊那好我带你去，
嗯，
啊你只要嗯两三声
有需求，
啊，你可能第一声他不理你，第二声第三声对吧，他可能还是会满足你的这个愿望，
嗯
啊。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特别几个很细分的点啊，第一个是吃饭，
嗯
啊，喂饭这件事情，就林子在家基本上不怎么喂，
嗯
啊，我们当时给的食物也比较简单粗暴啊，都是这种不能叫白人饭，野人饭，蒸一下，然后切成条，叭就往那个桌上一撒，你自己捡着吃就完了，
啊，
然后掉地上你就趴地上吃，
啊，
就非常的简单粗暴。来这边之后发现一吃的非常的细致，
嗯，
好，今儿这个
玉米糊糊，
玉米糊，然后明儿蒸鱼，然后后天弄虾泥。啊，然后这个鸡汤啊，鲍鱼啊，是吧？就各种各样的啊。那这不是说这个原材料多贵，第一制作工序就很复杂，然后这些东西他没有办法自己吃，玉米糊他怎么自己吃？那他不能下手抓呀，这个东西就得拿勺，他又不会用勺，你就得喂。
是的，
啊，然后鱼又怕卡刺儿，你就得给他挑，挑完之后再给他，
就费人，
费人啊，嗯。然后基本每顿饭就是两个人轮班弄。
是
上半场下半场，甚至有时候三个人啊，上下那、这个上中下三场啊，
嗯，
轮着喂啊。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肯定是有好也有坏，就大家都知道我们家 Lindsay 其实一直都比较轻体重，
啊，
其实也我觉得跟我们的这个喂养方式也是有关系的，
啊，
就 Lindsay 本来就爱动，然后我们俩又不怎么喂他，他爱吃不吃，然后，
啊，不吃饿着，
对对对对对，但反正每次就包括十一我不是也放在姥姥家了吗，
嗯，
每次来姥姥家都能长重好多好多，
啊，对，而且就我发现他 就是吃饭和饭之间还有好多小零食
啊，对啊，
一会儿早上吃饼干，下午吃水果。我这在家可没有啥饼干，我就不吃零食，我们没零食啊，就没水果，早上一口气吃完就拉倒了，就午饭再说了啊，我们都是这样的思路不一样。另外呢一个感受就是抱着，
对，
其实在家我很少抱他啊，出门背带啊，在家就爬，我也基本除非他生病我抱他，剩下生我从来不抱啊。这次来我发现，哎呦，我这二头这酸啊，就真的是每天都得抱，不抱就不高兴。一方面啊，是因为他
年龄，
对，年龄到这时候，他想去拓展外边的世界，有些地方他到不了，
在家里不爽了已经。
哎，对对，他根本现在就不在家，就是半个野孩子，每天出门三趟，早中晚各出一次门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你除非用背带，或者呢你就得抱着。那这个那另外一个呢，就在家他不高兴了就让你抱，不高兴就让你抱。
我觉得其实我很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其实一岁左右的孩子他就是会想出去玩嘛，或者他想让你抱着之后他指一个方向，指一个东西让你帮他拿过来，他拿不过来。
我爸管这叫一指禅。
对，然后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就是我和 Eric 抱的时候，很多时候他指我们会拒绝他，我们就说不过去，我累了然后他其实对我们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啊，但是只要是我们家的老人一抱他，就因为老人对他百依百顺嘛，就是他指哪儿真的就去哪儿，他就会特别要求一定要去哪儿。所以我觉得虽然是孩子肯定是到这个年龄有这样的需求，但是跟人也是非常有关系的。
而且他现在很鬼，就是他看有几个人在这儿，他会找一个人抱，他知道那个人他能操纵。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啊。然后剩下人操纵不动，他不理啊。我说我抱你，他瞥我一眼，然后不看，然后就往人脚下爬啊，往姥姥脚下那个姥爷脚下爬，然后爬完之后就开始让你带着他去这儿去那儿啊。
嗯，是。然后我是觉得这个包括啊，其实还有吃饭，还有一小点吧，就是吃饭的话，因为我和 Eric 我们俩自己本来吃的就很干净，所以我们呢是尽量想少给Lindsay 家吃这种添加的有添加的食物。一岁之后呢，其实是可以加盐和糖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加盐也就 OK 吧，就你让东西更好吃一点，很多时候盐是提鲜啊、提味儿这种，我就是 OK 的。但是糖呢，我真是觉得
没啥好处，是吧？
对，真的没啥好处，而且你平时摄取的果糖什么的就很多了，
对
啊，然后你就是越少越好吧，基本上不要最好。所以对糖这一点我还是挺坚持的，但是我觉得老人呢，其实上一辈人就对这个事情是没有很多概念的，毕竟他对整个营养学啊，对整个这种健康的理解跟咱们还是
那时代不一样，他们那时候没糖吃，有糖那好东西就留着给孩子嘛。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他们会在这方面也稍微有一点点宠溺孩子吧，我觉得
会会会，这很正常。
嗯，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俩刚才说这个爱抱啊喂饭啊这些点，它最大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让这个小朋友不知道他自己的边界感，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儿啊。就这个一个我特别大的感触是，自从我送了 Lindsay 去日托了之后，他不是来了一个男同桌吗？然后好像是节后又会来，可能又会来一个人，我不知道最后他收不收啊，因为他们之前不说可能就只收两个嘛，这个班。
是的。
然后因为那个人也在小红书上私信我了，就说他们要去，然后问我注意什么啊。这两个妈妈其实给我的一个同样的一个反馈就是他们的孩子七个月的时候在家里都不太会爬，就是因为在家里老人会一直抱着他。就是他想去做一些什么事情，老人就抱着他去呢，他就不会自己在地上有这个想要去爬的冲动啊，所以他们觉得一定要送到日托去，这样他们才能慢慢的
锻炼，是吧？
锻炼出来，对对对。所以我是觉得，就如果你就是大人一味的去满足所有孩子的这些需求，其实他是不知道自己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的。他是觉得自己其实什么都可以，但是其实他不行。我觉得这个是小孩需要自己一点一点去了解，他需要知道自己的边界是在哪儿的啊，这样他我觉得就你真的是你等他再大一点， 就像特别是老人，你不可能看他一辈子，
对
吧？
是的，
不都不说一辈子了，就是你老人，你再过两天他就会跑了，你也追不上他了，对吧？
对。
如果他觉得他自己什么事情都能做，他的危险只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没错，非常同意。
嗯，
对。除此之外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小事情啊。一方面就因为这都是临时的一些啊，我们都很快应该就能给扳回来，回北京之后。
是的。
那我觉得另外一个我观察的点上就是。attention 就是他的注意力，就这个注意力全部都在一个孩子。我举个特别详细的例子，这几天每一次我都观察啊，吃饭的时候，七八个大人在吃饭，这孩子在桌上，所有人都看着这孩子，他吃什么，
我都紧张，我都替他紧张。
对，他吃什么，然后他吃了，然后这个说说话，那个逗一逗，这个唱个歌，那个给拿个掐个菜，就是你想象你自己在一个聚会上。左边跟你喝杯酒，右边跟你跳个舞，后边要跟你拍自拍一张，你就只是三个人，你就会觉得哇 overwhelm， 对吧？
你都不知道那饭什么味儿了，肯定。
对，你就一下就全部被打乱了，你的整个这个交感神经都乱了，可能啊、我觉得孩子也是一样。
是的，我非常同意。
所以其实基本上像我们在家就会有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陪着他吃饭
也不一定，咱俩有时候咱俩自己吃，把东西一扔他那自己吃。
有时候我们俩自己在家，就是我跟那儿搞我的电脑或者 iPad， 他跟那儿玩他的东西，就我也不跟他说话，我也不跟他怎么样，他就这么待着。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就是这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你基本上拎自己，像现在出去，尤其是这边老年人偏多啊，那他对那看着孩子高兴，哎呦那高兴啊，这个宝宝那个宝宝，这孩子没落个地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这一直想办法逗他，他一直就属于一个很亢奋的状态。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伤害最大的。
确实是，这个其实也是我之前一直会跟家里人说的一件事情，就小孩的专注力其实是最重要的。这个也是我觉得其实老人会做的最就最多老人会做的不太行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就会想给小孩照相啊，想逗他玩啊，但其实很多时候你的小孩你的宝宝在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是最不好打扰的时候，就因为小孩专注力他本来就很容易去散掉。
是的，是的。
这个我记得有一次特别有意思，就是咱们在那个一个咖啡厅，咱们朋友开那家咖啡厅，然后有一个朋友的孩子然后在那儿，他那个孩子已经六岁了，他自己在那儿画画还是什么。然后他另外一个朋友，就不是这个孩子的妈妈，是一个没有孩子的人啊。你想在那儿陪着他一起画画。然后我进去就跟那个朋友打招呼，然后他就跟那个孩子说哎，你快跟那个Teresa 打个招呼什么的。但那个孩子还是在很认真的画画。然后他就又说你赶紧打个招呼。我说你不要打扰他，我说孩子的专注力是最重要的。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
是的
就是你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在为他好，你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样的话，其实孩子他自己是有他自己的一个节奏的，他不应该按着你的节奏来走。然后我还有一点啊，我觉得我这次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不同的点，就是我觉得算是精力问题，也算是知识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也算我跟我的学姐在那一期日托的时候聊到过，就他当时会说怎么去判断一个日托的老师好不好，特别是我不是有两家的对比嘛，我有一家呢是把孩子放在那个圈起来的椅子上，然后另外一家其实就是让孩子自由活动的。他说什么时候老师会把孩子放在圈起来的椅子上呢，那就是他觉得他不能控制他的时候。如果就因为那当然日托会把孩子安全放在第一位嘛，对吧？这不你要那孩子都不安全了，你这日托肯定就要被告了，
是
吧
是？
所以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但是如果他觉得这个孩子他控制不了，可能会发生不安全的事情，那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框起来嘛，让他不动，那他肯定就安全了。所以他说这个行为其实非常好的展现了这个老师的能力。就你给孩子越多的自由，其实你的能力是越强的，因为你知道他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他这个年龄段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啊。那相反如果你把他框起来，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你不知道他能做什么，所以我为了他的安全我只能把他框起来啊。所以也是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因为我们家不是一直没有装围栏吗？
是的。
然后这边呢就会有一个
就他们自己，就其实它是一个游泳池啊，它不是一个围栏，但是偶尔呢，这个老人就会把它放在里面啊，去待一待。我是一直都不是很支持围栏的啊，但是反正就这个事情就能让我看出来，其实整个经历和这个学术不能叫学术知识啊，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嗨，这不是很正常？你像我爸每天就说，哎，这个是不是危险？那个是不是危险？
对对对，
这个能不能吃？对，他就所有问题他都有顾虑。
他会，他对对对 ，Eric 的爸爸会一直说让我们去看着，这也要看着，
啊，
那也要看着，这太危险了，这怎么样了啊？就确实是在很多人眼里，很多事情，特别是老人眼里，很多事情都非常的危险，就是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他是不了解他到底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啊，包括还有一个特别典型的，就是我一直都是我们家 Lindsay 玩叉子玩筷子，从小玩到大，我从来不会去管这件事情，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特别，就我觉得你唯一要管的是，如果他在走路，他在学走路的时候拿着一个叉子，这是危险的一个行为，
嗯，
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跌倒，
他不可控，
对
吧？对，
他会不可控。但是他坐在一个椅子上拿着叉子，你当他傻吗？他会把自己眼睛给戳了，不可能的事儿，
嗯，
啊！就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跟老一辈人就最大的一个差别吧，就是对这个孩子他自己到底能做什么的理解是很不一样的。
嗯哼，
嗯，
是的。
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跟这个也相关，我觉得高质量的陪伴这件事情，但这个其实我觉得跟是不是跟老人带娃，我不确定有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因为这件事儿我觉得我自己做的特别好，我要进行自夸环节了。
有这样环节，
对对对
啊，
所以是我觉得我自己做的好，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觉得 Eric 做的也没我好
啊，那肯定，
对，所以，
嗯，
这个可能跟是不是老人带娃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我觉得高质量的陪伴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肯定全程是没有手机在陪伴的，这是我断定的一个高质量陪伴，
嗯，
就像我如果在陪林子玩的时候我是绝对不会看手机的，
嗯，
我这段时间就是跟着他，他去哪儿我去哪儿，他玩什么我就看着他，我要保证一个点就是他每次在想要找我想要看我的时候我都在看着他，所以你要保证这个你就得一直看着他嘛，
嗯，
对吧，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看你啊。我觉得这个高质量的陪伴是非常重要的，就他会知道你是在全程陪着他，而且他会知道我只要有一点点的需求啊，他就会回应我，因为他在陪着我，我觉得这是会给孩子很多安全感的一件事情。就我不是我高质量陪伴我是不会跟他说林子你要干这个你看这个多好玩，我不是，我就是跟着他，他爱干什么干什么，他想让我跟我玩的时候我就跟他玩，他不想跟我玩的时候你就不跟我玩，他自己在那楼梯在那玩，然后比如说他刚刚学会下楼梯啊，那他可能在下楼梯的时候就会看我，然后我就会鼓励他，我说没问题的，你下，妈妈在这儿啊，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陪伴的点，
嗯，
然后呢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无论是老人还是 Eric 在带娃的时候他都会更愿意去看手机，这个也是我很多时候在提醒 Eric 或说，哎，Lindsay 在跟你 ，Lindsay 要把钥匙给你，对吧，
嗯，
？Lindsay 要给你这个东西。其实很多时候孩子在跟你互动，但是你在看手机的时候就会忽略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其实高质量的陪伴真的是比一切都重要的。前几天还有一个人在小红书上跟我说他没有母乳，觉得特别的亏欠，因为他孩子是，
嗯，
对母乳过敏嘛。我说我觉得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次要的，高质量的陪伴真的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批评的对，后边改正。
嗯，但 Eric 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屏幕，怎么说呢，屏幕上也不是说上瘾吧，就我觉得你特别爱看屏幕，这个也是本身生活中的一个差距啊，我觉得就是在，
嗯，
就在没孩子之前对吧，你就更比我更喜欢看，嗯，看屏幕看 B 站看这些东西。我其实我觉得我个人一直对手机的依赖是非常低的，在跟现代人比起来啊，就是我不是一个那么喜欢去看手机的人，
嗯，主要现在你所有事情都是通过 iPad 或者通过手机去完成的，这个就你比如我们播客的内容啊脚本啊，然后你的工作呀，然后你的娱乐呀社交全部都是在这些屏幕上，这个其实就是反正也是困扰我的一点吧。
嗯，是的，那就是这个我们再来讲一讲这个春节吧，除了这个老人带娃之间的碰撞之外呢，我是觉得第一我没有第一了，我就现在特别不想，我特别想回北京。
哦，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点我其实也说过无数次了。我觉得我每次来到三亚，就我每次放假的时候，头三天都特别的爽，觉得哇太棒了，这就是人生，我就应该这样躺着。但是只要过了三天，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怎么这么没有意义。其实它最重要的一个点啊，我觉得我也是，就是我忘了是谁的播客讲过这个事情，是不是纵横四海，其实我也没怎么听过纵横四海，我好像是听了纵横四海和嗨羞的那一期，他们两个对话那一期，可能是在那一期里面讲到的。就是我觉得自律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就世上没有自律这件事情。但是呢它有 pattern， 就是你的日子是有
规律，
说呢是有规律的。对，就比如说特别是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我是每天上班，我每天工作，那不陪Lindsay的时候我就在工作，这是一个非常有规律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整个人是非常高效的。但是来到了三亚之后，你就犹如一滩烂泥。
哎，我跟你感受完全相反。
是，我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咱俩不同的一个点，
嗯，
就是我需要一个高强度的节奏，你懂吧，
嗯，
这个是我觉得很不一样的点。其实你是喜欢一个低强度的节奏，就是又休闲一会儿然后工作一会儿，这可能是你喜欢的一个 pattern。 但是我不喜欢这样的 pattern， 我喜欢的 pattern 就是一件接一件，一件接一件，紧锣密鼓把所有事情都做完，就这种感觉，
嗯，
你懂吧，
嗯，
但在三亚你就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需要有这个，比如说我就发呆陪Lindsay的这么一段时光啊，然后那你让我在他睡觉的时候，这时候突然转变我的这个方式到一个工作的状态，我是没有办法的。
嗯
啊，就我还是喜欢在一段时间内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非常非常满的，所以我现在就觉得我真的是犹如一滩烂泥，我真的很想回到那种很有规律的这个状态下，所以我特别想回北京，
哦
啊，
我在三亚简直都快累死了，每天就是睡得晚起得早，
那倒是
然后白天看娃，这个每天有饭吃，要吃饭局，回来看书，然后准备播客，因为我们今年打算做一个航空播客嘛，
嗯，
要读大量的资料，那个资料多的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不一定读得完了，
读一博士呗。
哎，真的就是我只是准备了一篇播客内容，我看了可能得有十几个二十个文章啊，
嗯，
然后包括这些视频啊什么各种各样的材料啊，每天都在看这些，我有时间就看，有时间就看，真的是这才准备了一篇半而已，然后后面还没有把逐字稿什么都写完，
嗯，
所以每天有时间我就干这件事儿，有时间就干这件事儿，然后剩下的这休闲娱乐呢，就是吃饭、打游戏，然后看娃，就每天可能睡六个半小时，就我觉得我的生活贼充实，啊，我真想再挤点时间出来，
唉。真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两个点。然后呢，我觉得我这个春节还有一个很大的感悟啊，就是我发现我每年春节都是健身的
军训七天。
真的，我跟你说，就因为我们这边三亚的这个家有一些健身设备，虽然没有 Eric 觉得没有那么完美，但是呢，就是可练。然后呢，我觉得在北京的时候，我偶尔呢会用工作忙。或者反正我不跟 Eric 天天在一起嘛，对吧，我就总有一些借口可以不健身，啊，今天看娃呀，啊，明天工作忙啊，反正就哎呀累呀，啊，什么的，他也不会对我怎么样，就不去就不去了，对吧，而且你不是面对面，你就说一句，你通过微信去鼓励去。
主要是我也没空跟你废话，
哎，对对对，
我就这么点时间，我得赶紧把我的练完，你能来就来，不能来拉倒。
但在三亚就不一样了，
我早上说一遍，晚上说一遍，中午吃饭说一遍。
我有一天，因为我头一天练的已经太酸了，我已经早上起来就跟 Eric 说，我说我今天绝对不练了。然后怎么着，我就 Eric 要去练的时候，我已经打开了电视剧，已经准备开始看电视剧了。
这为什么一滩烂泥？你看到了吗？
哎，然后 Eric 就三顾茅庐。一直在问我
怎么穿鞋，
对对对，反正最后就我还是被他说动了。就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这是健身本来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你来说的时候，我其实是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去拒绝的，对吧。就如果你让我去打游戏，我是可以正当我说我不想干这事，我觉得这事儿是 沉迷游戏是不好的，对吧？我有很正当很这个站在道德制高点的理由去抨击你，
这个制高点被我占领了。
但是健身这事儿我真的是，就是你真这事儿真的是，如果你软磨硬泡我一定会答应你，因为我知道这，我心底知道这件事儿是对我好的。
哎，是啊
啊、
嗯
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每天都跟 Eric 在一起集训，灰藏灰藏的劳累。
而且吧，你看在国内，就是在，不是国内，就是在北京呢，我这训练内容比较多，然后我们没时间就说哎，我天天看你，你练怎么样，你爱练啥样啥样，你怎么偷懒。其实说白了，我可能看见我也懒得管，我也懒得说。那在这儿呢不一样，因为这设备比较少，我能练的内容很有限，所以很快我就练完了，我就没事干了。没事干我也盯着你。
对啊，还有一点啊，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跟 Eric 鼓励我健身的话术也很有趣。就比如说我经常是那种半途而废型的、嗯、啊，就是比如说今天有三个动作，我做俩就太累了，第三个就不做了啊，或者什么就做两组然后第三组不做了，就经常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不知道是你够了解我还是怎么样， Eric 现在每次鼓励我，我说我不做了，每次鼓励我的那个话术啊，都是，就你都是很惊讶的，你懂吗？你说啊，你才刚做两组，这么轻不做了，就是你让我觉得我的选择是一件
很疯狂的事情。
对，怎么会有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你居然不做了？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反驳你，我就、啊、都这么简单了，我居然都不做了。你懂吗？就你这是不是升级版 PUA？ 反正就最近我真的是练得特别特别的累，每天都在健身和健身和健身。
所以可想就是之前在北京里有多么的水。
然后呢，我春节还这个补了一个电视剧，叫已经是我都是这个补的老剧啊，我不是一个追剧的人，所以我正好春节呢剩着稍微闲一点，我看看这个，我就看了什么。是豆瓣还是哪儿的什么2023年这个剧的排行榜啊，我除了看过狂飙其他的没看过，然后我就随便选了一个啊，叫长相思。我一看，哎，这名字够傻逼，就是个傻逼剧，我就想看这种没脑子剧，然后就把这剧看了，就追的没日没夜。
为什么一滩烂泥？就是因为你追剧。
然后我当时我就看了这个剧之后，我就一直在跟 Eric 说这个剧情，但是反正剧情也特别搞笑啊，我不知道就看过的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可能其实挺多人看过，就随便讲一句啊，就反正里面那个女主一开始是一直是一个男人的身份，然后我的其他两个男人还喜欢人，但我当时觉得这剧情特别的搞笑。
就是、一会儿晚上我打游戏或者我在读文章，然后 Teresa 就咬我，哎，你快看他亲了、
啊，这俩男的，我说他到底知不知道他是你？反正就我的关注点很奇怪，不好意思大家。但 anyways， 就我觉得当时 Eric 给我的那个表情，就是像我在。大家如果没有听过我们德国那一期的那个 vlog voice log 的话，一定要去听。就德国 Eric 去纽博格林开了赛车，我陪他坐了一圈，我当时坐在那个赛车上，我的脑海里就在想，我跟我老公在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在这个赛车上。对，就是我，因为我在那个赛车上我超恐惧，你知道吗？就我害怕的我胃都抽筋了。我那个播客里说过，就我觉得这是一件他那么喜欢的事情，但是我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真的觉得当时这是我跟 Eric 最远最远的一次距离。我当时跟 Eric 在讲那个剧的时候Eric 在打游戏，我觉得他当时的反应就是他觉得这是他跟我最远的一个距离，是不是？
我觉得咱俩不是一世界的人。
完全没办法理解我。对 anyways， 这就是我们春节和春节前的一些。
对啊，其实春节我们还看了一个
啊、
特有意思 Super Bowl 超级碗、
哦、今天
对对啊、今年也是这个超级碗的也非常精彩的比赛。旧金山的49人和这个 Kansas City 的酋长，也是马霍姆斯连续2年捧起了超级碗。我觉得非常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啊，前三节非常的枯燥
无聊、
啊、也不能说无聊吧，就也很精彩啊，防守非常棒，双方打的都很压抑，然后到第四节的爆发，然后平分进入了加时赛，最后3秒，然后马霍姆斯然后通过跑传到禁区里，以微弱的优势啊获得了本届超级碗。
嗯
啊，这个 这个真的是每年我其实看橄榄球看的并不多，大学时候偶尔会看一看大学的橄榄球，然后就每年看超级碗。我之所以喜欢看超级碗，一方面喜欢凑这热闹啊，毕竟这是一年一度这么盛大的，
是的
啊，基本上每年观看人数大概在1.几亿人啊，全的当天啊去看，然后在美国呢，这基本都是美国的，要消耗掉14亿的鸡翅膀。
是的，而且
1.几亿的将近大几千万张披萨，
这确实是一个美国很大的串的，不能叫串的，就是大家都会去做的一件事情吧，我觉得啊。但是呢，如果你看不懂也没有关系，这一次超级碗有梅梅
啊，对对，
你可以去看梅梅，
对，因为她的男朋友这次是酋长队的这个外接手啊，也不能叫对啊，反正他们今年也捧起了这个超级碗的奖杯。此外呢，就是超级碗另一个很精彩内容，就是看他中场秀。我看
今年中场秀一般、哦。
我看完去年和今年，去年是 Rihanna， 然后今年是这个 Usher。感觉就真的是不太行。
是的。
而且现在呢，都是由这个 Apple Music 他们来组织的嘛，就确实比当年 Pepsi 差太多了。原来百事整的这个 Lady Gaga， 你要没看过，我非常推荐看啊，回看2017年。
是的。
2017年超级碗从中场秀到赛场都非常的精彩，那上半场看的我真的是很压抑，那个爱国者被人摁在地上揍啊，3-20几带到第三节，我就中间健身去了，所以中场秀我都没看。然后健身回来我发现，哎，马上追平了，第四节平分进入加时，我等于就用很短的这几年看了2场超级碗加时，这是唯独2次
真的
超级碗加时。哦，这是唯独两次。
看来我看的比赛都很精彩，你看我每次看 F1 都撞车。
哎，对对对， Teresa 有神力。他看的第一场 F1 是格罗斯让，然后直接钻在围栏里起火了啊。然后第二次看是在这个蒙扎啊，蒙扎这个汉密尔顿跟维斯塔潘撞上去了。第三次是汉密尔顿把维斯塔潘在银石顶上去了，
对，
特别屌。
对对对，我看起火那次我还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想，哎，原来 F1 是这样的啊，每次都起火。
Teresa 看的最后一场 F1 大奖赛是2021年的阿布扎比，就是最后一圈 FIA 愚蠢的决定红旗那个重新发车啊，最后一圈维斯塔潘夺冠嘛，
是的，
非常的厉害。你真是，
我应该做一个那个
自由媒体，应该请你去。
不，我应该做一个我今天要看什么比赛的预告。
真的，
行吧，好了，
好
啊，那我们这期就这样吧。
好啊，那祝大家再次祝大家新春快乐。
嗯，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拜
拜。